这里是挪威西达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圈体家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3月1号，公元2008年5月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佛教各教派法王会议圆满闭幕；西藏安朵伊夫女被中共军警殴打致死；达赖喇嘛特使臣与中共会谈时迈向良好一步；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示威，要求关注西藏局势；日本首相与胡锦涛会晤，被要求谈及西藏问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的主办下，从本月2号到3号，在印度北部丹萨拉梅洛岗及苏里亚饭店举行的藏传各教派法王会议圆满闭幕。下面请听德记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任平措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由藏传佛教四大教派法王和西藏苯教法王举行的这场会议中，就有关藏传佛教转世灵童管理制度及佛学研究报告等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次任平措部长说，
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是西藏丁教领袖达赖喇嘛，而藏传佛教四大教派法王和西藏苯教法王分别在各自教派中占有最高的地位。目前西藏所有教派传承领袖因形势所逼，被迫流亡而聚集在印度，但在雪域西藏目前还没有一位教派的法王，因此在流亡社区的各大教派法王有权认定各自教派法王的转世灵童。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就有关藏传佛教转世灵童管理制度方面通过讨论，最终一致决定由西藏佛教传承领袖批准认定的转世灵童为合法的传承转世灵童，凡是不经过法王的批准擅自非法确认的转世灵童将予以否定。
此外，会议在有关藏传佛教比丘尼传承制度方面，因上月底针对此一议题上召开为期2天的会议中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在这次会议上虽有提议但没有展开讨论。而在有关佛学研究报告方面进行讨论后，会议最终决定在提高僧尼的佛学教育方面由各自寺院负责，并就增进僧尼的现代科学知识，同时认识和了解世界其他教派方面，各寺院负责提供学习环境和机会。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戈德斯僧人次仁祥本台表示，西藏安朵阿巴州阿巴县甲固地方的西藏妇女纳琼因参与3月16号和17号阿巴藏人抗议中共政府的活动，中共公安于3月18号以摘取国家机关牌子的罪名进行逮捕。西藏妇女纳琼在关押期间遭到了中共军警的严刑拷打，她于3月26号虽然被释放，但已经不能说话，遍体鳞伤。由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简陋，他的一些亲属相发送到附近地区的大医院进行救治，但当局不允许他们离开乡村，因此西藏妇女纳琼在无法得到救治的情况下以4月17号不幸去世，终年38岁。
消息强调，被殴致死的西藏妇女纳琼的丈夫也因为参加阿坝藏人示威活动被中共政府通缉而正在山上避难，目前这一西藏牧民家里只剩下4个小孩，处境非常艰辛。中国当局还禁止当地僧人为西藏妇女纳琼举行超度祈愿法会。
西藏流亡政府与民众经济情况协调小组指出，西藏抗拒甘孜州雅江县瓦多乡弥珠斯河银灯寺的僧众智谦隐拒绝在寺院中悬挂中国国旗，以及拒绝批判达赖喇嘛。目前弥珠寺主要负责人阿克阿郭和银灯寺突然仁波切被带往县城。此外，西藏抗拒甘孜州道孚县巴密地区的藏人继续拒绝种植农田， 以示抗议中共武力镇压示威党人。
另据境内可靠消息指出，中国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联合于4月30号开始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西藏今昔大型主题展览活动，以西藏历史与封建奴奴制日新月异的新西藏为主题，为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制造理由，着力妖魔化59年之前的西藏。一位参观的中国官员表示，我们给西藏多少好处他们还反，为什么？此外，中共政府擅自认定的假班长也参观了这个展览活动。
消息指出，中共公安于今日在广州火车站拘捕了企图破坏火车的两名所谓的藏独分子，具体情况不详，目前火车站安检非常严格。
消息继续指出，本月一号，中共当局开放了拉萨小昭寺和赤瓦拉康一些信众和被装扮成信众的人员去朝佛。虽然小昭寺门口和各路口的军警已经撤离，但仍然有许多装扮成游客的便衣。小昭寺院子里依然有中共工作组的驻守，小昭寺里只有约30个僧人在念经。
消息指出，拉萨赤瓦拉康原来有28个僧人，其中中共军警以涉嫌参与拉萨示威活动为名，共拘捕了8名僧人。虽然有5名僧人被释放，但另3名僧人可能要被判刑。此外，西藏首都拉萨、那曲、昌都、林芝、日喀则和山南等地区的各单位指示所有职工给所谓的拉萨314事件受难者进行捐款。
您正在收听的是《罗比西藏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
结束与中国国家统战部官员在深圳进行会谈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加入罗珠见餐，经香港返回印度前夕向媒体表示，这次会谈气氛和谐，双方同意再次会面是好的第一步。下面请听德基和格桑的报道。
中国与西藏会谈是于4号星期天在深圳市举行，为期一天。根据媒体报道，尽管双方观点仍存在分歧，但是会谈气氛良好。但是这场内容及场地多高度保密的会议结束后，有双方发表一份共同声明显示，这次会议只是同意再度会面以外，并没有任何重大的突破。达赖喇嘛特使加朱鲁智英村在香港机场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返回印度向达赖喇嘛汇报之后会发表声明，以及定出下次与中方官员会面的日期。他指出，双方会谈坦率，气氛和谐，并同意再度会谈，这是好的征兆，是迈向良好的新一步。
此外，美国白宫昨天5号表示，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特使重启对话，中国方面应该多了解西藏人民对宗教自由和传统文化的看法。白宫发言人石坦泽指出，美方相信这种对话方式是讨论西藏基本问题最好的方式。他说，西藏人民认为他们无法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宗教，自由地追寻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美方认为借由对话来讨论这些议题是很好的事。
此外，针对这次藏中所谓的非正式会谈结束后，双方没有就如何解决西藏的政治动荡达成任何协定，对许多藏人来说，这是一个预料之中但仍然令人悲哀的结果。境内藏人认为，中方没有诚意，相比前6次会谈，此次会谈降低规格，派的只是副部级官员。虽然对外声称这是非正式会谈，然而鉴于目前的西藏局势和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此次会谈比任何一次更属瞩目。也有藏人指出，会谈走过场，只对中方有利，中共可以放心举办北京奥运，西方首脑也放心参加北京奥运，而藏人的牺牲付诸东流。
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在美国、俄罗斯和尼泊尔等世界各地继续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的屠杀和镇压活动，并呼吁世界关注西藏。下面请听格桑和德基的报道。
本月4号，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和费城等地的2000多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者聚集在中国驻纽约使馆前，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额，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们的活动也引起当地民众和游客的极大关注。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表示，流亡藏人在当地一直举行各种抗议活动， 这次已经进入第五十天。
此外，本月三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也有约五十名藏人和支持者高喊西藏独立、释放西藏政治犯等口号进行示威。当时支持西藏人士表示，他们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支持西藏。一名叫叶利纳肯的支持西藏者说，他们通过举办这次活动呼吁世界各国促使西藏局势平静下来，并能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以及要求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据了解，这也是西藏发生抗议活动以来为声援西藏首次在当地举行的抗议活动。当时比西藏抗议者人数更多的戴红帽的中国人也聚集在当地，向西藏抗议人士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是这些中国抗议者因没有向当地政府申请游行权利而被警方从现场驱散。
此外，本台记者安瓦仁兴发了消息，昨天又有一百多名流亡藏人在中国驻加德满都使馆前进行示威，示威者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的屠杀活动。尼泊尔警方对示威者进行毒打，致使两名示威藏人被送入医院抢救。共计113名流亡藏人在这场示威活动中遭拘捕，并被关押了数小时。而尼泊尔流亡藏人在当地展开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今天也进入第23天。绝食藏人表示，目前西藏各地的局势仍然很严峻，他们的活动不会停止，还会继续下去。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有关西藏方面的国际新闻。日本首相与胡锦涛会晤，被要求谈及西藏问题。
国际大社比利时抗议集会，要求中共奥运前改善人权。
丹麦为中国人权举行全国火炬接力跑。
中国留学生因奥运火炬传递时施暴，被判十年。
根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民主党干事长鸠山由纪夫于本周一要求日本首相将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晤时谈及西藏问题。鸠山由纪夫表示，首相福田康夫将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时，尽量不要回避探讨西藏问题。他说，日中两国有必要坦率地交换意见。他还举例指出，首相福田康夫可以向胡锦涛提议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北京奥运会。
此外，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之际，日本报纸《每日新闻》发表的最新民意测验显示，受访的大多数日本民众认为日本政府应当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是胡锦涛自今年三月西藏发生抗议中共统治的活动以来的第一次出访。与此同时，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冈木群培也正在日本展开访问。冈木群培议长在这次访问期间主要向日本国会议员介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流亡藏人的状况。
邻居中央社消息，居住在日本的藏人、维吾尔人、台湾人、支持西藏人士和日本民众等约上千人，于今天6号在东京市中心等地分别高举写有胡锦涛请尊重奥运精神、停止屠杀藏人等横额，抗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
此外，根据西藏之声消息，国际大社组织比利时分会于本月3号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前举行大型抗议集会，要求中共在奥运前改善人权。比利时支持西藏组织成员法轮功学员以及比利时全国各地的1500多人参加了抗议集会活动。活动主办者国际大社组织提醒中共当局遵守其申办奥运时所做的承诺，要求比利时和欧洲政要向中国施加压力。
据大学院网络消息，本月4号北京奥运火炬在中国境内传递当天，国际大社组织丹麦分会在丹麦正式举办人权圣火接力长跑，呼吁全球加大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多位丹麦世界级体育明星、丹麦所有党派的国会议员、文艺界人士及社会活动家等上千名民众参加了人权圣火传递活动。
另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警方已经拘捕了上月27号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首尔时使用暴力殴打韩国市民、记者和警方的中国留学生陈默，并且于本周二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及处罚了20万韩元。韩国警方表示，犯罪人陈默现年21岁，目前正在韩国釜山市学习。他被指控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用拳头和旗杆殴打一名49岁的韩国男子，然后又脚踢这名男子，并且向记者和过路人投掷瓶子和砖头。
以上有关西藏方面的国际新闻是由我和德基播送的。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